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39章。我们先来把前面37章、38章与39章做一个衔接。昨天我已经简单给大家提到了雅各家的历史，就这一个长子的名分来看，有两位继承人，一个是约瑟，一个是犹大。37章开始讲约瑟，但约瑟被卖到了埃及，雅各不知情，所以就有38章相当于立犹大为长子。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约瑟并没有死，所以39章接着就要继续写有关约瑟的故事。关于这一个问题，有一节经文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就是历代志上5章1到2节，那里说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给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给约瑟。因此就有两个人，也就是约瑟与犹大，这两位都指向基督，都预表基督。接下来就从39章看有关约瑟卖到埃及一直到他做宰相这20年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我从39章罗列了11点，盼望对我们阅读这章圣经能够有所帮助。第一点，从这一章圣经中首先可以看神的护理与他奇妙的引领。既然他拣选了约瑟，兴起约瑟，也在约瑟身上定下了美好的旨意和计划，那么无论外在的环境怎么样，他都不能够拦阻神的计划。正如我们前面所讲过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就是说，在外在的环境当中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他们都不能够破坏神的计划，只能促使神的计划向前推进。因此从神的主权这个角度来看，约瑟被卖就是神借着他的兄弟差约瑟先到埃及，到了埃及之后又被卖到普提法的家里，这也是神特别的安排。因为卖给一个平民百姓的话，他就无法被打入监狱，也就没有机会认识酒政和善长，所以他也就没有机会见到法老。虽然事先不知道，但是事情过后回过头来看，每一步都是上帝奇妙的安排，奇妙的引领，也就是上帝借着这样的方式一步一步把约瑟带到了宰相的位置上。这也是神借着那两个梦启示给约瑟的，所以在那两个梦当中，上帝把结果已经启示给约瑟，但是这一条路怎么走，最终能够达到目的地，神并没有讲，而是在历史中一步一步的推进，直到他所定的目标达成。第二点，约瑟的信心。那么约瑟会不会随时就把这两个梦忘掉？他在他的父亲和兄弟面前只是把那一个梦当作普通的梦炫耀而已。我想约瑟并非如此，他是直接从神那里领受启示的人，相信他比任何一个人对这一个梦都有十足的信心，所以他绝不会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梦向兄弟和他的父母炫耀，而是真的相信这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所以他对这梦的信心始终都不会改变，也不论外在的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他都确信最终上帝会让他做王。也正是因为这一个信心，所以他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都有力量胜过。第三点，神的同在。既然神拣选了约瑟，兴起了约瑟，他将要大大的使用约瑟，所以他必然保护约瑟，并且与他同在，做他随时的帮助。所以在这章圣经当中有4次提到神与他同在。在第2节，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第3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这就表明神与他同在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个经历，也是他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见证，甚至可以让周围的人看到这一个人不是一个寻常人，乃是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 等到后来做了监狱，也就是21节，那里说，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23节，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如果我们把21节、23节与第2节、第3节做一个对照，那就得出一个结论：因为神与约瑟同在，不论他在怎样的环境当中都是一样。环境虽然发生了改变，神与他同在没有改变。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他不论是在菩提法的家里还是在监狱里，都是一样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来见证主与他同在的厚恩。第4点，也就是在第6节那里提到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我们还可曾记得创世纪29章17节那里提到他的母亲的时候是这样说，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说明约瑟生来在外在的相貌特征上天生的就像了他的母亲。但是从这一章我们看到约瑟的生命，他的内在美要比他的外在美更美，甚至强过百倍。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美好的丰盛的基督的生命，所以他不论是在哪里都能够得到众人对他的喜爱，以至于他的主人不仅仅是看着他俊秀，重点是看他有智慧、有忠心，并且有神的同在。所以第4节，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里。这就说明主人所看重的是他的内在美。第5，正是因为约瑟有基督丰盛的生命，所以他不论在哪里服侍，在哪里工作，他都不像是服侍人，乃像是服侍主。他在工作中，在服侍中，真的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6章5到8节所说的，保罗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对约瑟来讲，虽然他没有新约圣经，但是在他的生命中却是完全活出了在新约当中所教训我们的。因为新约圣经就是对旧约圣经的注释，我们是透过新约圣经对旧约圣经的解释，才能够正确的理解旧约圣经。因此当我们在这里看到约瑟在菩提法家里的工作观，完全就可以用保罗在以弗所书所教导的工作观来看这一段圣经。如果我们从新约单单看到一个教训，有时候还不知道该怎么具体去做，但是我们读到约瑟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神在圣经当中给予我们的教训，用多种方式教训，他用见证教训我们，用活生生的实例在教训我们，为了便于我们归纳整理，他也用清楚的教训教导我们。所以在约瑟身上就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圣徒不论在任何场合当中的工作观，不论是在菩提法的家里还是在监狱里，他都一样的是不像是服侍人，乃是服侍主。也就是说，不论主把他打发到哪里，他都没有怨言，会忠心的像服侍基督一般忠心的工作。当基督徒能够照着圣经这样工作的时候，必得上帝的赐福，并且也因着上帝对圣徒这样的见证而有的赐福，同时也就赐福了在肉身方面的主人。就像菩提法，虽然他完全是一个异教徒，但他却因着约瑟在他那里的服侍，上帝赐福约瑟的同时也赐福了菩提法。以及前面像雅各在他舅舅拉班家也是一样。所以基督徒不仅仅是在生命中见证基督，同时也是给这个社会带来祝福的人。第6， 约瑟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不仅仅是在工作中是带着这样敬畏基督的心在工作，甚至他在各方面都看得出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就像普提法的妻子引诱他犯罪的时候，他所说的那句话，我怎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呢？虽然屋里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看见他们，但是约瑟清楚地知道，人看不见，但上帝无所不在，他洞察人的内心肺腑，所以他能够对普提法的妻子说，我怎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呢？他看这样的罪在耶和华眼中是属大恶。也正是因为他从内心如此的敬畏上帝，因此也才能够尊敬主人。也就是说，一个人心里如果没有神，他目中必然无人。只有从心里敬畏上帝的人，他才会尊重他人。正是因为约瑟是这样从内心里敬畏上帝，因此他也就在普提法的家里会真诚地尊敬他的主人。因此当普提法的妻子来勾引他的时候，在第八节第九节，约瑟对普提法的妻子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个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这话是不是显明了约瑟是一个尊敬主人的人？他因为尊敬主人，自然就不会与主人的妻子勾合犯罪。但他尊敬主人乃是因为他敬畏上帝，所以他紧接着就说了不能够与他犯罪的第二个理由，我怎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呢？所以他不仅仅是不与他犯罪，并且他也给他讲了这样的道理，也是盼望借着这样的劝说教导，使普提法的妻子也能够尊敬他的丈夫，知错悔改。但是约瑟的好心劝勉并没有得到好的回报，反而被普提法的妻子所陷害。第七点，约瑟是一个得胜的人，他不仅仅在普提法的妻子勾引他的这件事情上得胜，他也在他主人面前在工作中得胜，他也在监狱中得胜，他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能够靠主得胜。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十二、十三节那里所说的，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第八点，逃避隐形。普提法喜欢约瑟，更多的是喜欢他的内在美，神与他同在的智慧，以及他对主人对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忠心，是看到了他的内在美。而普提法的妻子所看到的乃是约瑟的外在美，所以他就多次的勾引约瑟。在第七节说，主人的妻一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到了第十节，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话，约瑟却不听从他。这让我们看到普提法的妻子用尽心计，先是一目送情，接下来天天和约瑟说话，表明他是故意的找机会接近约瑟，常与他说话。既然他能够一目送情，表明他说出来的话一定是一些肉麻的话。接下来十一节，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他现在就不仅仅是说话了。十二节，夫人就拉住他的衣裳，动起手来。会看到普提法的妻子一步一步的得寸进尺，当他对约瑟一目送情的时候，约瑟不从；当他找机会给约瑟说话的时候，约瑟不听；当他紧紧的死死的拉住约瑟的衣裳的时候，那约瑟怎么办呢？就只好把衣裳丢在夫人手里，跑到外面去了，甚至会被别人误解，但他也不与那女人犯罪，因为他敬畏上帝。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说，你们要逃避隐形。当我们不知道如何逃避的时候， 从约瑟身上是不是可以学习一个逃避隐心的方法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也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约瑟是不是就是在这样的试探中，他逃避隐形，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他所追求的乃是基督的公义、仁爱、信德与和平。第九点，魔鬼的诡计。如果我们仅仅看到了菩提法的妻子是个坏女人，这还是不够的，我们应该看到那更深一层的含义，要认识到这乃是那背后魔鬼撒旦的诡计。因为他知道约瑟就是女人后裔这一个族类中的长子，因为他预表着基督，他与基督救赎之工作有密切的联系，所以魔鬼撒旦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害约瑟，即使不能够伤着女人的后裔，至少也得让他有所损失。但是在上帝的许可中，让我们看到他会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因此他就借着他兄弟们的记恨把约瑟卖到了埃及。现在在埃及，他继续不断地借着他的随从来害约瑟。所以当看到菩提法的妻子一目送情，菩提法的妻子找机会说一些肉麻的话来引诱约瑟，看到菩提法的妻子伸手完全失去理智的上前拉住约瑟，这一系列的动作的背后乃是有一只魔鬼的手伸向约瑟，就是运行在这悖逆之子夫人的心中的邪灵，使他给了他这样的力量。如果不是被邪灵充满，他怎么会三番五次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勾引约瑟呢？如果勾引成，就彻底害了约瑟，如果勾引不成，也得借此陷害约瑟。因此对于魔鬼来讲，无论约瑟从与不从，他想这一招都能够得胜。但是约瑟乃是有神的灵与他同在，既然神与他同在，当然约瑟也能够试透魔鬼撒旦的诡计。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会借着他的随从不择手段，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要害神的儿女，要害神的百姓，尤其是在旧约当中那些在为女人的后裔将要来的基督做见证的那些人。现在当这女人发现约瑟不从不上当，诡计没有得逞，那怎么办呢？魔鬼撒旦在他的心里只好激发他对约瑟的恨，以至于使他有胆量有力量大声喊叫说，你们来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面去了。夫人从哪里来的胆量这样大声喊叫？就一个女人能够喊出这样的话来，就已经完全不知羞耻，但是她今天能够有胆量如此的大喊大叫，若不是被邪灵充满，没有人会这么做。原先是一目送情，现在是诬陷约瑟。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18节19节告诉我们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约瑟并没有招惹他，他为什么能够如此的恨约瑟呢？这就是魔鬼的诡计。第十点，当面对诬告的时候，基督徒该怎么办？我们看看约瑟，当这一个女人反咬一口如此的诬告他，那么他的主人要把约瑟下到监里，难道约瑟就不为自己辩护吗？以往他的主人是如何的器重约瑟，当他为自己辩护的时候，至少也会让他的主人来回想一想，到底这件事情是怪约瑟呢，还是怪那坏女人呢？约瑟要不要为自己辩护？当主耶稣基督被犹太人解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8章的30节那里，犹太人说，这人如果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当比拉多来审问基督的时候，基督有没有为自己辩护呢？ 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除了承认他是神所差来的，他是天国的君王，他并没有为犹太人诬告他是恶人而有任何的辩护。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三节这么说，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说明主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他是如何做了美好的见证呢？如果我们有时间，可以把四福音当中有关比拉多审问耶稣的那些圣经好好的读一读，看看耶稣在被人诬告的时候他是如何在比拉多面前做见证的。透过基督在比拉多面前所做的，相信约瑟今天在普提法面前也是如此。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劝勉历史历代的圣徒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也这么说，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普提法那么聪明，他不知道约瑟是被诬陷的吗？我相信他完全清楚，但是他又能怎么做呢？把这事揭穿，对他自己的脸面也不光彩。而他所娶的妻子是不是也是有权有势的人呢？为此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约瑟处理了，也就是这一场事情平息下来。对普提法来讲，能够使这件事情平息下来也就够了。第十一，也就是最后一点，约瑟为义受苦。别人都是因为犯罪被抓下在监里，很多人都是因为卖淫嫖娼被扫黄队逮个正着，为此而受苦。可约瑟呢，是因为不与淫妇犯罪而受苦。所以别人受苦都是为罪受苦，而在约瑟身上让我们看到了他乃是为义受苦。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四十五节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在约瑟身上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了他就是这样活出真理的人。彼得前书三章十三节又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可是我们看到约瑟竟然是被人所害，他是因行善因不犯罪而被人所害，这又如何解释呢？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七节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吧。所以我们看到，虽然约瑟是活在旧约中的人，好像没有新约圣经，但是从他的言行生活中看得出他是一个完全活在神话语中的人。因此我们也就知道，新约圣经其实都是从旧约圣经当中给我们总结出来的教训。我们读了旧约圣经当中的这些活神活显的圣徒们的见证，再由新约圣经给予我们清楚的教训，那我们就更加明白神的旨意。当约瑟被下在监里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他是为真理做见证，他更知道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所说的，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约瑟现在虽然是被诬陷下监，但是他知道神与他同在。诗篇四篇一节说，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相信约瑟虽然在监狱里，但是他的心是宽广的，因为神的灵与他同在。所以在这一章圣经当中，我们从约瑟的经历中看到了这一位圣徒他是如何在各个方面都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叫我们透过这张圣经看到你在历史中是如何的爱了约瑟，保守了约瑟，与他同在，使他能够在生活中如此的 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愿主借着约瑟这样效法基督，为基督所做的这样生命的见证，也能够激励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效法约瑟，正如他效法基督。天父，求你能够将这样得胜的信心赐给我们，也让我们从约瑟学习如何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能够开始成为基督的见证。天父，求你在我们这一些软弱卑微的身上显出你自己的大能，让我们能够在今世成为一个爱你名的人，见证你名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第40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